老子还是不明白。那天，小孙看见张大爷进了剧院，他为什么就不见了呢？老子想靠近这个看门人，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也许从他的身上能够揭开这个秘密。至少他整天生活在剧院，他对这儿更熟悉。这天下午，老子来到了洪都剧院。天很热，路上的行人很少，一条狗在树荫下吐着舌头。老子敲响了剧院的门，过了半天，张大爷才打开门。
有事吗？
张大爷和善地看着老子。
我想跟你聊一聊。
进来吧。
张大爷把门开大了一些，老子就进去了。张大爷把老子引进了他的值班室。这个房间很小，被切割成两间，外边摆着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柜橱，里面有一张床，一张写字台。这里面果然很干净，甚至有一种香气，像是女人住的房子，只是光线有点暗。老子坐下来说，
其实啊，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只是想跟你说说话。你知道我的女朋友不见了，我的心情不太好。
哎，谁遇上这种事儿啊，那心情都不好受。
你到这个剧院工作多久了？
老子突然问。
说起来话长了，我呀从小就在这儿干活。
从小？
那时候还没解放呢，这家剧院呢还是私人剧院，老板姓赵。我父亲死了以后，他就收留了我，干一些杂活。他跟我父亲有点交情，对我也不错。后来啊，这家剧院就归公家了，我呀就一直留在这儿。
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呀？
搞建筑，这个剧院就是他盖的。
老子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象。
你是画家？对吗？
张大爷问他。算是吧。
我家呀，有一个保存完好的家谱，上边有我列祖列宗的画像，都是历代的画家画的，手法都很高超。哪天我给你看看。
好啊。
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的祖上都是当官的呀。
说到这儿，他浑浊的眼睛闪出的兴奋光来，他接着说。
你猜猜啊，最大的官是几品？
猜不着。
宰相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宰相。
什么宰相不宰相，跟老子毫无关系。老子现在只想弄清女朋友在哪儿。可他还是装出很惊讶的样子。哦，那么大的官啊！
哎，可是不知道从哪代起啊，这官就越做越小了。到了我爷爷那辈儿啊，那也就是清朝县衙里的一个小官吏了。到了我父亲，那就成了包工头了。
老子不想听下去，他打断他：“张大爷，四天前停电那天晚上，小孙看见你进了剧院里头，可是你怎么不见了呀？”张大爷好像受了什么刺激，他的神态有点异常。他说：“
那小孙一定是看花眼了。那停电了，我到剧院里去干什么呢？啊？”
可是老子觉得张大爷的表情极其可疑。回家的路上，老子一直在想，如果是那个死去的袁某在作怪，那么这个张大爷为什么神态那么异常呢？如果是他在捣鬼，那椅子下的那行字儿怎么解释？小孙的风言风语怎么解释？那则旧报纸上的新闻又怎么解释呢？小孙的病好了，他继续来上班。大家发现他的心里好像受了重创，他变得沉默寡言，很少说笑。他上班匆匆的来，来了就低头工作，工作完了就匆匆的走。他遵照文经理的嘱咐，再没有卖过那个可怕座位的票。可是过了不久，又发生了一起失踪案。有一个女子去看电影，再没有出来，她的身上已经有了五个月的神韵了。那天看电影的人不多，因此多数座位都空着。大家猜测那个女子一定是无意中坐在了24排4号的座位上，才遭到了厄运。出事的第二天上午，警方又来调查，剧院的员工一个个的被讯问。这一次，他们同样没有调查出任何有用的线索。他们走出洪都剧院的门，正碰上两个卖冷饮的人在打架，顺便就把那两个人带走了。正像我说过的那样，警察常常在坏人做好事，或者是好人做坏事的时候出现。警察离开之后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情都很压抑。文经理安抚了一下大家的情绪，嘱咐大家要好好工作，不要分心。不过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，立刻向他汇报，等等等等。接着，大家就陆续的散去了。文经理走在最后，他收拾着桌子上的东西。小孙走到门口又返回来，看着文经理，犹犹豫豫的想说什么。文经理问他：“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
我想告诉你
告诉我什么呀？啊？文经理感觉出小孙好像有什么秘密要吐露，就停下手来。我，他不放心的回头看了看门外，欲言又止。文经理说：“没人，你说吧，啊，说吧。”
我。突然，小孙瞪大了双眼。
文经理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门缝里竟然有半张脸，那只眼珠直直的射进来。文经理仔细看了看，断定那是张大爷。他的脸第一次像换了一张似的，那和善一扫而光，透着几分狰狞。张大爷发现文经理看见了他，就把门慢慢的拉开了，换上了以往的和善的表情，对小孙说：“
小孙啊，
我找你有点事
儿，你来一下啊。”
那口气很温和，但是文经理能够感觉出那里面有一种冷森森的威胁。文经理有点恼怒。张师傅，你没看见我跟小孙正在这说话呢吗？啊！张大爷抱歉的朝文经理笑了笑，说：“
这对不起啊，
那我在门口等他。”然后他笑笑的看了小孙一眼。慢慢的走出去了。文经理在看小孙，小孙傻傻的站着，双眼充满了惊恐，好像是耗子见了猫似的。
没事，没事，
啊，你说。文经理轻轻的安抚着小孙，小孙却大步的朝外走去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啊，不不不不，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事儿。”
嗨，小孙啊，
嗨！文经理喊着。小孙没有停下，他快步的走出去，一闪就不见了。文经理呆呆的站着，猜测小孙的内心一定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。
下午，文经理直接来到了小孙的家。小孙的丈夫上班了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家。文经理进了门，看见房子里很乱，床上的被子都没叠。小孙刚才一定在蒙头大睡。他看见了文经理，神情有点慌乱。文经理开门见山的说：“
小孙啊，我知道你有事儿啊，你说出来，不用怕。”
小孙不说话。
小孙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都有我给你撑着。
他还是不说话。文经理发现小孙不时的在看着门口。
这回啊，外面什么人都没有，我敢保证。
小孙突然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抬起头，刚要张嘴，又止住了。他走到门口，朝外观察了半天，走回来，站在文经理的面前，他低下头。这个时候， 文经理看见他的眼泪流出来了。
文经理，其实我没有任何东西附身。
啊，那你干嘛这么又哭？哭又闹的，你这
都是张大爷让我干的。
张大爷，他为什么让你这么干呢？
我也不知道。停电那天，我明明看见他进了剧院，可是我跟进去之后却不见人影。我觉得他有问题，就到公共电话亭给你打电话，可是他却像幽灵一样站在了我的身后。我当时吓坏了，什么都没说就放下了电话。
文经理想起来了，那天晚上小孙的确是给他打过电话，而且他的口气确实是有点奇怪。
就在那天晚上，我们家电话响了，我接起来，正是张大爷。他让我装疯卖傻，说自己姓袁，还要我告诉你们去找1939年11月3号的报纸。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他说他就要杀了我。
他为什么这么干呢？
不知道，可是我有一个直觉，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。而这些失踪案跟他绝对有关。我怕他，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不按照他说的做，他一定会害死我的。
后来，那你出去干什么？
我想去报案，可是在外面转了很久，我还是没勇气。
那你今天怎么说出真相了呢？
有一个女人失踪了，而且还怀着孩子，都是女人，我特别同情。如果我不把真相说出来，说不上还要有多少女人要倒霉呢？
提起那个怀孕的女人，文经理的心里也不好受。他那个身子比他小一辈的太太目前也在怀着孕。文经理说，那今天上午他叫你出去啊，是不是威胁你不要说出来啊？
我出去以后他就不见了。
文经理想了想说，咱们呢得立即到公安局去。小孙想了想，他使劲的点了点头。
专案组的几个人听了小孙的讲述，简单研究了一下，决定立即传唤这个姓张的看门人，他叫张四福。张四福端端正正的坐在讯问室的冷板凳上，他的神态木然，他身上的衣服都是旧的，却十分洁净，衬衣领子露出一圈来，雪白雪白。在讯问中，张四福的态度似乎还很配合。你为什么叫孙俪装疯卖傻？
我没有让他装疯卖傻。
你没有威胁过他？
我没有威胁过他。
那天晚上，你没有给他打过电话？
我给他打过电话。
你说什么了？
我让他保重身体啊。
怎么问他都是这些话。
专案组的警察有点没辙了。
是的呀，
张四福一次都没有面对面威胁过小孙呢。小孙仅仅是接到过他的一个电话，而且他具体在电话中说了什么，有没有录音？
有那么多人在洪都剧院失踪，你知不知道是谁干的？
警察跟他玩起了心理战，他们严密地观察着他的表情。
不知道。
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？
没有。
跟袁某有关系吗？
警察突然问。
袁某？哪个袁某啊？
解放前自杀的那个女人。
那死了的人怎么能作案呢？我不信。
他说着，脸上流露出嘲笑的意味。
警察有点泄气。由于证据不足，当天晚上警方把张四福放回了家。